讲习近平要像习近平一样拿小本本
您的本本有点高级啊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访谈啊，就是吴国光老师来讲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习近平的权力是否达到了顶峰。吴老师，我们这也都是不明白，播客的听众也非常熟悉的老师了，经常来支持我们。您最近撰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分析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的权力的神话。您在文章中把这个中共的这个精英政治和政权的治理表现联系了起来，您能不能先讲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
政治的核心问题呢，其实就是第一，就是谁掌权，权力如何组成，这个就是精英政治。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权力用来做什么，权力如何这个来统治这个政治体，那这个就是治理问题。所以呢，我把这两个东西给它放在一起来讨论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来讨论习近平时期的，特别是二十大之后，那么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图像。那么其实这个精英政治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一些八卦了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在搞什么东西。对，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推上也好，网上也好，对，这个很对，听床师，听床师，对，这个，那我想，如果不想真的去堕落成听床师的话呢，那一定要把这个政治权力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来考察，所以我想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把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是不是达到顶峰，这是一个命题作文了一个英文的刊物，它要出一个专号，就是讲整个中国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顶峰。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是不是达到顶峰？
习近平权力的集中和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人相比，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就是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吗？
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呢，习现在的这个权力超过了毛泽东。那么当然，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呢，也是个挺复杂，这有这么三个向度可以来衡量吧。第一就是位置你没有位置很难有权力。当然有的人没有位置也有权利，邓小平在他的晚年一个位置都没有照样有权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和这个位置相匹配的这样一个权利，有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权利也没有那么大位置权利。然后第三个呢英文就是 authority 那么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可能权威吧，或者威望吧。那么邓小平显然就是靠最后一个东西就可以。那么当然那 authority 就是这个这权威这个东西呢，它和这个权力倒是怎么样的关联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混用你可以指它是这个做决定的权力，下命令的权力，这也是权威。那么再有一个向度呢，就是权威呢是指就是说不是通过你的位置，也不是通过强制，而是你个人的品质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你可以影响别人的决定，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权威。那么在这三个向度上可以讲，在位置上那么习近平已经超过毛泽东毛泽东只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那么他是这个党政军三个位置都有，那很快他就不再建那么多的位置了，只是党的主席和军委的主席，那么他就再也不管行政事务。那么习近平现在不管是这个国家主席，对，他是所有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现在还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个在我们政治学的人就是说，为什么我被看作要研究习近平呢？他当然是中国的首席政治学家，对，他是中国首席环保学家，对。前面那段时间我刚研究过一个环保的这个中国环保政策，这个气候变化政策，你会看到的也都是习近平在那里讲他这个在正式位上他已经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当然在这位置上他能待多长时间，毛泽东是待到死都已经就是说马上要断气了，周恩来还在那个就是这晚年周恩来死之前了，对，还在那讲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这个就是说毛是这个样子。那么习近平通过2018年的修宪和现在二十大实现了他的第三任期，那么我想呢，这个终身制一定是这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前景。那么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呢，就 他没有实行终身制，你不好叫做终身制，所以我把它叫准终身制吧。
嗯，
对吧？那么这个就已经也是和毛可以相啊，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嗯，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这个这个就在这个位意义上，我想有这么几个指标，我讲的稍微像稍微具体一点。一个就是呢，这个习的这个名字是在毛和邓之后第三个把个人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啊，以他的思想作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指导方针，啊，这是一个。而且他写进去的时候呢，是在他在任五年的时候就写进去了。2018年上台，不对，18大上台，那么2017年就写进去了。那毛呢，当然是在1935年掌握领导权，然后到1943年当中共中央的书记处主席、政治局主席，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然后一直到1945年写进去。这里边呢实际上有10年的过程，那么其实习近平用了5年就写进去了，然后江泽民胡锦涛都没能够把自己名字写进去啊，写了就是什么三个代表啊，这个科学发展观，而且是在他们下台的时候才把这个写进去。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权力的组成，习近平今天他身边的人，这个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可以讲呢，没有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没有一个潜在的敢于不服从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的人。那么毛的时代在最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的9大和10大，这里边当然也没有毛不喜欢的人了，但有毛不那么喜欢的人，你比如说周恩来毛实际上和周恩来历史上关系一直非常的复杂，那么周还有他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那么还有朱德还有刘伯承，还有董必武，都在政治局里有的人还在政治局常委。那么现在习近平对放眼看去全都是自己的跟班，对这个呢我想也超过了毛泽东。
嗯，对，好有意思，就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平衡他一点点，是吧？就是这些人，
对，他肯定是已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样一个权力和地位。
那您为什么对习近平政权的治理绩效给了负面的打分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就是治理，是吧？他出版了4卷，据说还是那个全球的畅销书，新华社报道的。
中共的党费这个数字很大呀，买这点书不成问题。
还是翻译成几十国语言呢？
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翻译机器也大得很啊，中央编译局当然可以做这个事情。其实我想呢，就是刚才许成刚教授已经讲了，那中国的经济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我也给简单的一个数字，作为一个经济的外行人啊，那么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那么在过去的这10几年当中，如果和上一年的增长率相比。不要讲它每年每年的这个 GDP 的增长率，年增长率这个数字都不高，以至于到了2020年降到了2点几这个在1970年代以来，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哪怕是1989、1990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很低的一个这样一个洼地，那时候呢经济增长还是4%几，那么2020年是2.24%。那么2022年是2.99%，这个可以说是毛死之后中国年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那么不管这个了，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一共只有3个年份是和上一年相比，这个增长的数字是比上一年高的，这就是2017年高0.10%，然后呢就是2021年高了很多，比上一年高6.25%。是因为上一年太低了，2020年大家都知道，刚才讲了增长率非常低，才2.24%，然后呢2023年高2.21%，今年上半年还是比以前低。那如果说这12、13年里面只有3年这样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增长率的话，那么这个算数很容易算了，对，那显然不及格的嘛，是吧？
对，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数据的话
如果这是抛了光的数字，这是这个说的好的数字。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 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
那么还有一个习近平的治理的这个失败呢，就是反腐啊，因为习近平上来就是以反腐作为一个杀手锏来集中权力，要造一个所谓这个清廉的这样一个党啊，要让这个党呢这个自我革命。那么他这个反腐呢，我也给一个简单的数字，那么反腐反了十几年，最后反倒是反腐反到了反腐机构啊，就是反腐机构现在的腐败比以前更严重。这个呢我有一个官方数字啊，之所以拿本本就是因为记不住数字了啊对，这是刚刚发表的2024年上半年中国的纪检系统的官员被抓起来的，是2003名啊，记得这个数字啊。那2022年是1100名，同期啊1100名，少了一啊，多了一倍，多了一倍。再往前一点，2019年是1600名，也就是说越反越反，最后发现这反腐的官员里边该被反的人都比以前多了很多啊，这个是完全官方的数字。所以呢你说这个他的这个反腐到底有没有成效啊？那当然还不用讲了，这个20大以来我们看到，对，两个国务员是吧，秦刚啊，李尚福啊，被抓被反腐反掉，然后前后任的国防部长
两任
啊，然后火箭军，对，不仅是连窝端，而且连老窝，对，上一窝也端，对，这个就是对这个样子。然后再一个呢，我还举一个外交啊，习近平这个任期内的外交啊，大家有目共睹。我这里也给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哎，这个简单数字呢可能有点 superficial， 但是有意思啊，就是开完了20大到今年的7月底啊，刚刚过的这个月底，那么习近平一共访问过11个国家。那么在开完19大同一个时期内，开完了19大到下一年的7月，他一共访问过23个国家。然后18大也是同一时期，他一共出访过29个国家。当然呢这种出访呢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也许就是说这个外交技术上的因素啊，也许有一个因素是习近平身体不好。对，那习近平身体不好，你的权力也会受到制约的。那么这个你的外交上就是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认为说你习近平现在在同一阶段内出访少了这么多，从上一个23降的11个国家，就说你的外交搞得更好了。对，而且你的外交的目标是说要把中国带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对，你天天不出门，你知道进了世界舞台中心了啊。然后这个2024年6月刚刚在瑞士开的这个关于俄乌战争的全球高峰领袖会议啊，中国也不参加。那不参加你说我不愿意参加，对，人家都不跟你玩，你说你就到了世界舞台中心了啊。我想这些主要的方面，经济也好，反腐也好，这个外交也好，那么就从他自己的标准来看他是不及格的。
嗯，对。那您觉得就是说，就习近平他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他的权力不能够成功的转移到这个治理的领域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来到不明白做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讨论过，我那时候讲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政权呢他的控制能力加强，治理能力这个削弱。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控制能力加强呢，治理能力削弱呢，那我又想了一下呢，可能有4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我把它叫做4个 I， 就是因为英文呢它都是用 I 开头的一个字母。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information 啊，你的权力加强了以后，对，你成为一个超级的这样一个伟大领袖，那么你的意志凌驾于所有的这样一个官员之上，凌驾于整个体系之上，那么就没有人来敢于把这个真实的信息告诉你啊，这是 information。 第二个呢就是 implementation 啊，你这么大的一个体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啊，千头万绪的事物，那你必须哪怕你有好的政策，那么一定要有下边的整个体系来贯彻。那么现在下边不敢贯彻，对，下边 习近平自己不断地讲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这意思他就是说他的这政策到了最后一公里都带在那里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对自己的烂尾地的这个一个解释了啊，他也自己知道烂尾，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我烂了呀，哇，我这个贯彻到最后一公里没有贯彻下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incentive 啊，就是官员呢他没有这个动力啊。习近平反腐啊，控制这么严格，那么随时你都可能觉得就是说我会被纪委抓走啊，我会被啊约谈啊，这个东西呢他就没有这样一个啊创造这个贯彻这个啊做好治理的这样一个啊一个这也是找不到中文词儿啊incentive 就是这个这样一个
动机。
然后呢还有啊最后一个呢，因为没有 incentive， 那呢就initiative 有问题啊，他就说那你上面怎么搞，你说了我就跟你说照本念一念，对，然后基于说怎么办啊，他也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呢这个权力呢集中的越到你一个人手里，那么在刚才的这些呢就这个现象呢就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你在治理当中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你这个治理是成问题的。那么特别是中国呢它是一个集权主义体制啊，刚才许正刚教授也讲这一点，如果是一个民主体制呢，那么这个本来就有制度化的分权啊，就像说那你美国总统的权利和加州的州长的权利，这个是有制度化的分的，对吧？那美国的州长总统可以是个强势，那你再强势影响不了这样一个加州州长他的权利的行使。那么这样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种民主制度下的权利集中并不一定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呢就是这样一个本来这个整个体制就是权力是非常集中的，是完全是自上而下来贯彻的，但你最后呢有一个人把整个体系都给他瘫痪掉，那么我想呢这个当然就是带来了你控制能力越强，那么底下的人就越不能动，那么这个就治理的能力就一定会持续的衰落。
您为什么就因此认为就是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我就先给把您的结论抛出来。
这个我想呢一个就是可能有这么三个方面可以衡量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他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集中权力，这个如果不能再进一步集中了，那可以说达到顶峰了。那么我个人看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看三个那个指标的话，位置，哎呀，我想象不到习近平还想要什么位置，对，那可不能把全国各省的省长都给他兼了吧对，这个是，所以我想很难再想象在位置上很难再进一步了。那么权力，对，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习近平说什么就是什么整个这决策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文件都是在重复他的话，对，我想呢这个也很难再这个进一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权威就是因为他个人的特性很有魅力，这个可以影响大家，威望越来越高，我觉得习近平在这方面恐怕是 hopeless 吧这个所以我也看不到在这方面还有能够进一步，那都不能进一步了，那即使是这个我也不敢讲说过了顶峰一定就是走下坡，那也许是一个平顶的顶峰至少进入一个平台，所以很难看到它更进一步。那么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权力怎么行使嘛，这刚才我们讨论过了实际上呢我觉得由于整个这个体系在不愿就你发了指令没有用，
就您刚才说的就是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吸引力吧，就是他这个所谓的 charisma 是吧我最近你们可能也听过我和那个 Peter Hessler 那个何伟他的新书 Other Rivers， 他里面有讲他的学生，他不是经常跟他那些学生90年代的学生还有这个2020年的这个川大的学生做这个 survey， 就是给他们做调查，给他们发邮件让他们来回答问题，他就说他那些90年代学生就是和我差不多的大的那些学生，他们大学生，他们2015年的时候他调查，他们很多人多数人是喜欢习近平的，因为他觉得他在反腐，他真的是真的是在做一些他们特别想做的事。后来他再做这个调查，就是你最喜欢的领导人是谁，就好像没有人提习近平的名字，就是这年轻一代的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就说他在就是您最后这一提的这个方面，我确实觉得就是尤其在，我就插了话了就是尤其在这个疫情之后，这个疫情对很多中国人，我觉得对习近平的看法是有很大很大改变的。
疫情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疫情呢，就搞成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呢，就是他这个习近平政权的治理能力最典型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 灾难性的啊，灾难性的这样，
这样
对灾难性的一个表现，
对
对，
嗯。真的是，嗯，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借用这个 James Scott 那个斯科特的那个著名的概念，把中共干部的这种就是他们所谓的躺平的行为呢，您看作是中共精英对习近平政权的日常抵抗，嗯，而那个斯科特认为这种日常抵抗是弱者的武器，是吧？您觉得就是中共政权精英可以被视为弱者吗？
这个要看和谁比吧，和老百姓比的话呢，一个派出所所长可以像皇帝一样，是吧？这个为所欲为，但是要和习近平现在相比呢，他们本来就是习近平，哪怕不这么集权，他也这个所有的官僚在他面前都是弱者，因为这个制度是等级制的这么组成上来的。对，任何一个副书记在书记面前都是一个这个弱者，那么到所有的这些官员到习近平面前呢，也是一个弱者。那么特别是那个习近平呢，他这个集权的这个程度非常高，那么再加上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政策的因素。其实习近平开始他怎么能够迅速的集中权力呢？就是你刚才讲的2015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认为说中国是不是应该反腐啊，当然应该反腐啊，腐败这么严重。那么包括2015年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吧，2013年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他还做了个假动作啊，就说要搞改革，深化
改
革，
全部是改革。哎，
那么这些东西呢，也都使得这个大家对他的观感呢，可能还是不错的，以至于呢，就是说他这个假动作呢，做到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人不断在问说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么长时间了你还看不清吗？对，这个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呢，说明他给大家形成的这个印象啊，还是非常这个深的。那么他呢，通过这样一个反腐，实际上打的是前任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些权力基础嘛，啊，在他之前啊，江泽民、胡锦涛他们提拔上来的官员，那么他要有一个合法性，怎么来打他们？那么反腐呢，其实本身呢，当然是一个说抓到你腐败了。那么这反腐呢，又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呢？他把他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他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1989年以后，中国这个模式，它的发展模式，一面是政治上的高压啊维稳，另外一面呢是经济上给你放开，给你机会啊，就是江泽民讲的闷声大发财。那么这个当然就产生了一个权力和这样一个财富的勾兑啊寻租，那么这个普遍的这么一个腐败现象。那么当他出来打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同时在采取反市场，这个反这个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些这个措施。
对，
由于这个东西呢，他就把这些措施给他合法化了啊，就是说那不搞这个东西怎么能反得了腐败呢？那么搞了这个政策以后呢，他用这个政策反过来呢来促进他的权力的这样一个，你打了这个民营企业，那财富掌握在和他关系好的人手里啊，那么反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政策呢，就使得这个整个这个政权对于资源的控制就越来越强了。那么我觉得现在呢，他过去在这个搞权的过程当中啊，他用这个东西搞权很方便，是吧？他就是祭出这个旗号来，那用了这些措施，很快的把权力集中到他手里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也是他很难回头，很难调整，是吧？如果你现在说要放一点权力啊，要搞一点这个亲市场、亲民营的这个政策，马上可能就有反弹，啊，因为那些精英还在那里，你不可能。我觉得他最大的困境就是说，习近平要靠这个共产党体制，那这个共产党体制给他提供了抓权的所有便利，啊，这个第一把手啊，解释意识形态，掌握军队，啊，掌握刀把子等等所有的便利。但因此呢，在这个权力游戏当中，习近平要搞这个共产党内所有的这些精英，不管是谁，哪怕是李克强，对，在他面前都是弱者。但反过来呢，这个你习近平要治理这个国家，你要靠这个体制，那个这个体制是由这些精英组成的，这些干部组成的，那在这个游戏当中，那习近平就占弱势了，是吧？你这些人不给你干活你怎么办呢？但是这些人呢，也不可能公开的给他作对，所以呢，谁出来作对都把你捡出来了，是吧？马上就给你关在监狱里去了。所以这些人呢，只能是一种就是说 作为弱者的反抗呢，就是说不是一个集体行动，大家起来就是说你习近平给我滚下去吧，对，我们都反对你的东西，而是每个人就是说，哎呀，我也不想干活，我也躺平，对，我也在那磨磨蹭蹭啊，我也在那对付事儿。其实习近平现在呢，他对这个事情他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他感觉到这个问题了，
他就不停地说一些话是吧，就是您
对他从这个2016年他就开始讲一个叫做三个区分开来，这个主要是看本，主要是看这个，因为习近平自己念这个话的时候都得看小纸条，他我重复他的话更难，我背不下来他的话。他说，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别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事物错误，从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查你违纪违法，我搞反腐败，大家都不愿意搞试验了，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这个出头鸟，做一点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事情了。那么习近平呢，从2016年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说啊，我可以把这个区分开来。那你怎么区分呀？谁也不知道，所以呢根本就不起作用。结果呢2016年以来他就不断的讲这个事情。那么最新呢就是2022年二十大开完了，这个一中全会啊，他的就任第三任期的总书记做了一个讲话，其中也一大段又讲了这个东西，然后2023年中纪委开二次全会，他又去讲了这个东西。他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要把严管和厚爱结合起来啊，他就说我管你们呀，实际上是爱你们呀，对，这个是这个
特别父权，不是
非常父权主义啊，这非常父权主义。然后说要把激励和约束这个结合起来啊，就是说我把你们约束嘛。他那话说的简直就是，他说我不是为了把大家管死，而是要让你们把事情做好。但是问题管死是放在那里的，
对，
这个高压线很明显啊，一碰就碰死了。但是你说你厚爱怎么爱的呢？对，加了点工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吧，是很大的问题。
对，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从在2012、2013、2014年的时候，北京至少北京的很多人都说，习近平集权是为了最后民主化，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在网上看到，您觉得还有是有这种可能吗？
还有人会这么想？
还是有的。大家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刚才你看那有人问题说，他这个搞这个市场，就是现在经济这么不好，他会不会最后一下子更搞得很多市场化的这种的措施放了出来呢？就是大家就是在绝望的时候还是会这么想。
这个假设真的把习近平看成一个精神病了吧？邓小平对在经济上这么开放啊，那么对整个的西方的经济这么拥抱，那么当他权力越来越集中的时候，他也是对民主的因素容忍程度越来越低。1978年、1979年，对，他可以容忍民主强，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讲民主讲得非常多。那么等他这个越来越权力越集中，到1989年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很好的契机吗？这么多的学生对都上街，这么多的市民都上街要求更多的民主，那这时候你做一个这个还不是华丽转身了，你本来就是沿着这样一个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这个路子在走，他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即使习近平真的是一个神经病，他真的那一天，我希望他真的是这样了，那是一个好的神经病了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制度也是不容许他这样子的。实际上你会看到呢，就是说这个邓小平在当年披毛的时候来维护毛，你就可以看到他不会再往前走一步，他知道就是说他对权力的掌控和共产党对整个中国权力的掌控，这个是他最要依靠的东西，他绝对不会跟你走向民主化。那么习近平呢，我想这个我们老讲，就是共产党有一句话我讲的是对的，特别在外交当中叫听其言观其行啊，对，这习近平实际上你要真的去看看他这个试卷本的治国理论，我是没看过啊，因为这个我研究这个东西本来就快研究成这个抑郁症了，对，一天到晚看他们这些垃圾，对，这个再让我去看习近平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已经。 但是就是看这个只言片语呢，你会看到啊，他经常话讲得非常漂亮。其实习近平在刚上台的前两三年，他在一个什么场合，他讲了一个话，就是说那话讲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没讲过这么漂亮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这个怎么怎么样商量，对，哎，这话都讲得很好听，
对，
这个共产党其实自己的高层领导人呢，对他们的游戏规则是更了解。这林彪曾经过总结过一句嘛，对，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这个我觉得林彪很懂这个游戏，林彪很懂这个游戏，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他在坏事做绝的时候还要去做什么好事。我再插一句啊，包括刚才陈刚教授讲到这个这次这个三中全会，那么让下边自己开始有一点权力，这个呢我讲呢插一句也是为了，因为这个整个干部不愿意做事情，那么现在呢我就放一点权力给你们。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权力下放也有下放做好事的权利和下放做坏事的权利。那么1978年、1979年，那是下放做好事的权利，中国才有了这样一个后来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毛时代有没有权力下放呢？有，我就举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杀人的权利下放到县级公安局，对，这是做坏事的权利，那你想杀人就杀人。那么前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那么禁止出境的权利下放到县公安局，对，这也是做坏事的权利。现在呢，这一次呢为了安抚地方精英这些干部，对，也为了解决刚才陈刚教授讲解决地方的这些财政问题，把这样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权利下放下去。所以这种下放权力呢，只能使这个事情越来越坏。习近平一个人做坏事不够，最后呢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来和我一起做吧，这样一个体制和他是紧密的绑在一起。当他某一天真的就是说，假设我想象不出来哈，华丽转身的时候，他转得了吗？他转得了吗？那些人先把他干掉了。
对，我们谈了很多习近平，我们现在开始谈中国人民一下，在这个中国社会一下。最近在美国之音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谈中国大面积的社会溃败。您能讲一下，就是您说的大面积的社会溃败是指什么？然后这些溃败的政治根源是什么？还有
这个题目很大，
我知道很大。您是写了四篇文章，但是
对，我本来还想接着写下去，但是对，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呢，过去传统的也好，民间这个长期实践的也好，这些道德的规范呢，在这个过去的一些年当中呢，是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不起作用。这个当然有很多的例子啊。我这个开始写的文章呢，比如说讲到这个唐山烧烤店的杀人啦，当官要保的，讲到这个铁链女很多很多，从这个严重的这样一个刑事案件啊，还有这个几个中学生把他们一个中学同学用这个铁锹给他打死呀等等，这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到这个非常简单的，比如说前些年有人开着这个宝马车把他停到故宫里去。等等这样一些事情，就说还有我是亲眼看见这个大约100米处就有一个厕所，这是在13陵，这个那个妈妈呢就让那个小孩就在这个当路就在那大便了，对，我当时是在看不惯，我说厕所在那里，我是好意啊，我以为他没看见厕所在那里，那个妈妈马上就对我，她说这小孩已经忍不住了那我想呢，这个东西呢，也许它有它特定的这样一个原因嘛。总而言之，就是说过去在一个人类的文明社会当中，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文明规范就是说这些日常行为的文明规范，这些东西呢在中国呢都有这个解体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就把它叫做社会溃败。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基本文明规范的失效。这个面积大不大呢？那我想就是说几乎我们每天都看到这样一个东西。那当然，因为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人呢，我更多的是认为它的原因是政治的原因， 当然也有很多人呢说，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啊，因为现在大家比如说经济收入下降，那么失业，所以呢因此这个心情不好，因此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当然我想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啊，肯定不只是单一的原因。但是我想从政治这边呢，比如说官场的这样一个权力的滥用啊，那一定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这样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个效应啊。他就说你就学他呀，这个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考公务员，那显然就是愿意进入这个体制内去做啊，做官。那么这些官员当了官以后干什么呢？啊，他们不仅是这个在他们升官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可以讲失去任何人格的尊严啊，无所不用其极的为了升官要往上爬。那么那个就已经那个可以讲文明规范在官场上已经失效，是吧？你如果是一个文明人，你在中国的官场上可能就很难升上去。
对。
然后呢，你做了官是为什么呢？捞钱腐败。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反文明规则的。然后还有一个第三，那个你可很难叫腐败，就是这个权力呢用来一些这是你比如说最近这出的这些江西万年县的那个是吧，你大家都看到那个一个乡党委书记一个女的被这个县委书记这个因为这个性骚扰她不成把她用这个纪委的权利把她给抓起来等等这些呢就是说滥用权力来破坏整个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行的那样一些文明规则。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应该是中国社会的癌症啊，这个因此呢就造成了大家对整个的社会规范呢，就是你只要有了权利你可以为所欲为啊，那既然有权利的为所欲为，那么本来呢叫小民的反抗弱者的反抗就有一个对既定文明规则破坏的这样一个作用，有反抗的作用也有破坏作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詹姆斯·斯科特美国的政治学家，他研究东南亚的农民反抗，所谓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就是我可能破坏工具破坏机器啊，我不好好干活啊，这个偷东西等等，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反抗这些专制者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些办法反抗。这些反抗行为里面也有对社会的这样一个规范的这样一个破坏。实际上我如果再接着写呢，我就想写这个。而且这个政权呢，它越是这个社会溃败，你大家就会说哎呦这社会这么乱，如果没有人管着不行啊，这就是成龙的论调了。对，这是说那中国人没有这个一个专制政权管着是不行的，那就乱套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啊。那么这个权力的滥用使得每个人都学习它，然后大家都只要有可能我就胡作非为，然后反过来他说因为你胡作非为我就必须要把你们死的管得死死的。那这个整个就是中国呢就进入这样一个 deadlock 吧，就锁在里边了。
听众真的是有很多好的问题。有一个 vote 最高的有24个人 vote 说想问问吴国光老师，在老师参与80年代政治改革的时候，当时是否有任何机会通过改革避免掉30年后出现的习近平集权现象？如果可以把80年代的改革看作毛时代的反动，那么老师认为后习近平时代会出现改革吗？
80年代改革呢，回过头去再去看呢，我想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结构性的原因呢，我们不可能在中国把政治改革做成功。这个结构性的原因呢，第一就是这个体制本身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说这个政权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啊，暴力为基础。那么我们当时呢无论讨论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我有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改革举措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关，那么都写比如说党委如何如何怎么样，然后说军队由总政治部另行规定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边就是一个治外法权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哪怕你在这里搞了改革，那解放军不搞，解放军自己来决定。那么解放军那时候当然也是邓小平个人的这样一个权力基础。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我们真的在党政体系里把很多改革措施搞成了，那么如果来自军队的反弹呢，那时候我完全就没有估计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1989年天安门的镇压就是邓小平最后动用了军队武力暴力来把全民，其实这个全民是包括共产党当时党内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个官员的。你说北京那么多市民上街，北京的市民都是和那个 好多都是那个机关的工作人员嘛，啊，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压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啊，在结构上，我想我们很难搞成。第二个就是权力结构了。那邓小平啊是太上皇，对吧？那么戈尔巴乔夫，你看，在这个苏联搞啊，他有很多有利条件，其中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没有一个太上皇啊，他要做就做，但是也还是遇到了，比如说来自军事政变的这样一个1992年8月份吧，啊不不，一九
90年，
啊对，也有这种反弹，所以呢，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它的这样一个改革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那么基本上，我在1989年就对这个东西不再抱希望，这也是我在1989年为什么就离开中国。那么习近平之后呢，有没有一种改革的可能呢？我觉着要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我觉着有很大的可能会偏回到邓式改革，也就是说呢，这个我刚才讲，那么精英阶层还有对通过市场和权力这样一个勾兑体制，对这个有非常的迷恋。啊，还会有很多人从这里边得到好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它确实也是和国际文明主流接轨的。你要搞这个东西，你必须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啊，和他们来进行更多的经济交流。这个对所有的精英的家人都有好处啊，对整个的国民也有好处。我们这个民族也是特别重视物质利益的这样一个民族，很少有宗教情怀，很少有更多的关怀。那么这个也是因为千年的，我倒不是讲民族性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有上千年的这样一个高压的专制的这样一个统治，把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因为这些因素呢，可能如果出来一个领导人说啊，我们回到邓小平、江泽民的年代，大家还是闷声大发财，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空间，对，只要你不反共产党，只要你不上街游行，那么这个都可以了。那我同时呢，也准备好我的强力维稳体制啊，这样你不搞事儿啊，你搞事儿我就镇压你。但是呢，给你经济的机会，我觉得回到这种可能性呢，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个人呢，觉得呢，这种可能性能不能持续，这个就是我们从1989到现在看到的了。也许再走30年，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走了那个，用不了30年，还会再来一个，啊，再来一次，啊，第二个习近平又出现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大怪圈，啊，我们怎么才能走出这么一个怪圈？啊，如果说改革呢，一定是自上而下进行才叫改革，那么我可以想呢，可能在一九啊，不是，可能在习近平之后啊，我们可能要的已经不再是改革了。如果还是那样一个改革，我们就走不出这个怪圈。啊，我们必须有社会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就像白纸运动这样的力量，啊，那么去发出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挣钱，我们要有我想挣钱或者不挣钱的权利。我也有挣了钱以后，我的钱怎么用，我是不是可以保留住这些权利，我都需要。啊，我要是要权利，而不是要钱。你要知道，你有了权利，你可以有钱，是吧？那你有了钱，你不一定有权利。如果整个社会，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体认到这一点了。如果这个社会的力量能够发出这个声音，我个人比较乐观的估计就是啊。假设今天晚上习近平真的是，上帝保佑中国，上帝保佑中国了。对，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很可能中国不再是一个任由，啊，中央委员会那几个人啊，审理一些什么官员，开个什么会议，就像1970年代末那样，啊，我想不是了，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刚才啊，林老师讲到民众的这样一个进步。对，所有的这个年轻人都变得牛逼，对，这个都会去要求说我要这些东西。既然习近平现在这样了，机会出现了，那我不能让任由你们，就是说蔡奇也好，彭丽媛也好，或者是改革派的人也好，你们来掌握我们的命运。我们每个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我最乐观的前景。
哇！这么 hopeful 的一个 note，我们都很需要。对对对，哎，我们的听众问题太好了，真的是。再一个问题，就说，请问吴国光教授，共产党一直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以确保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啊？这个我不知道。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如果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它是实际上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在增长或者停滞。 倒退，习近平和共产党将如何寻找下一个执政合法性？他们会以祖国统一作为借口吗？
其实合法性这个概念呢，在这个政治里边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那么当然前些年我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关于党代会那个书呢，基本上中心的这个论点就是讨论合法性。那么我把这个合法性呢分为这么几种，这个稍微讲的理论一点，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一种合法性呢，就是你看这个我把它叫做参与性合法性，就是这个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下，那么你去参与了投票，那么你选出来的这个人可能不是你投票选的那个人，但是你另外的你没选那个人，但他当选了，但是因为你参与了投票，你也承认他的合法性啊，这叫参与性合法性。还有一个人呢，我就把它叫做这个认可性的合法性，就是说你投的就是这个人，你投的就是这个人，然后呢他也选上了，当然他的合法性非常强。那么这个第二个合法性是非常强的因为你也参与了这过程，而且你就是你想要的这个人，他当选了。那么第二种呢，是民主制度下特有，就是说我虽然没要这个人，但是我也认了这样的这个民主制度才能运作，那么这个合法性呢就弱一点。那么第三一个合法性呢，就是非民主制度下，那么这个人我们都不想要他，或者是但是呢没有人起来反抗我把这个叫做这个顺从性的合法性就是说因为起来反抗成本很高，我们就认了。因为这个合法性的概念来自什么谁？这个概念呢，其实在台湾就把它翻译作认受性你认了，你受了，那你受了。其实这个物质这个这个经济发展呢，这个所谓绩效性的合法性是一个虚假的合法性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合法性的概念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坐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是习近平当中国的第一把手是这个问题。然后你说习近平之所以是当第一把手，是因为他把经济搞得很好。你上了台以后才搞得很好，好和不好都你上台以后的事情。这就把问题完全颠倒过来了。合法性讲的就是说，凭什么你拿中国的最高权力？你说是因为我拿到了权力以后做得很好，所以就是我。那这个完全就是把逻辑搞反了。但是呢，就是刚才讲，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选择的可能，那么我们最后实际上是用这个绩效性的合法性讲的是这个顺从性的合法性的到底有多高程度。因为他给你这样一个经济上发财的机会，那你认的你这个顺从的可能性呢就更高你不造反的可能性就更高，那个这个顺从性就更高了。但其实呢，你可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顺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顺从。那么我觉得呢，这是当然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进入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民众的不满呢一定是越来越增加。那么这个增加到什么程度，可以威胁到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威胁到习近平个人领导人的合法性，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是不是采取反抗的行动。如果你没有采取反抗的行动，就我刚才讲的还是顺从性的合法性，你内心一万个不满，对，一百万匹草泥马跑过，对，这个完全无损于习近平丝毫的毫毛。不要说我们老百姓，对，就是那些精英，我刚才讲了
政治精英，
你认为他们高兴吗？他们不高兴，不高兴 so what， 不高兴你就受着，这就叫认受性在习近平的认受性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想呢，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这个意愿表达出来。但我讲这个话呢，经常会在我怀疑那种人是五毛就说你在外国站着说话不腰疼，鼓励我们中国上街我没有这个意思。对，其实呢反抗的这个渠道非常多。对，我们有机会再讨论那个
对这个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大家想问一下，就说这个中国，其实就是说习近平他已经是chairman for life 是吧，你说的准终身制，那他也面临着这个继承人问题，就是中国会转成世袭制吗？
我就讲一下这个普遍的东亚经验吧。那么你们告诉我，东亚专制集权下除了 军事政变、军人独裁之外，有没有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他的这样一个权力继承？北韩已经金三了，对，一二三已经到三了，而且金三那么年轻就上去，
28岁，
大家都不看好他，原来以为他的智商和习近平差不多，那没想到人家高多了，高多了。这个是确实。然后这个台湾在民主化以前啊，也是是吧，蒋家也是这样。然后新加坡还不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民主因素。那么至少到现在以前啊，从李光耀到李显龙啊，也是世袭制。毛泽东是之所以没有搞成世袭制，是因为
蛋炒饭
对，蛋炒饭以后应该成为这个中国的国饭。对，所以呢，你没有看到他们有另外的方式能够来解决。那么呢，习近平当然也可以讲，就是说在毛之后，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也发展了一些解决权力传承问题的这样一些办法，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些办法已经被习近平全都打破了，是吧？这个隔代选接班人啊，这个已经不能成立，胡春华早就被他踢到一边子去了啊。然后他自己选接班人，他根本就不想选，对，这个所以呢，到他选接班人的那一天啊，他是怎么个选法？他即使是选了一个接班人，是不是像台湾和新加坡那样，实际上是要搞一个二传手世袭制啊，就是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中间经过一个啊别的一把手，然后啊李光耀到李显龙中间也经过一个啊，这你都不知道。那是从刚才这些经验来看呢啊，他很可能习近平呢就是很愿意搞一个世袭制啊。当然呢，在今天21世纪的这样一个世界上还这么想，那当确实是有点不知今日何日啊，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生活在21世纪，对，20年代，咱们不知道习近平生活在什么年代，对，习近平可能还生活在对秦始皇那个皇陵那个年代呢，是吧？你更不知道他生活在，他脑子都装些什么东西。对，刚才那个讲那个土办法、穷办法，对。他当年在陕北当那个大队书记，搞那个沼气池，就是把那个大粪装在池子里，让他们那弄个气，然后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我相信这个模式还在他脑子里呢，啊，他一想出办法，他就想到这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其实得替他想一想，他可能除了搞世袭制也没有别的办法，对，因为很可能下边一个人，他即使是。他当年是作为一个小乖乖被选上来的，就是说也没有多少能力啊，尊老爱幼，对，这么一个那个上来以后，没想到是一个白眼狼，对，把江泽民的人搞成那个样子，对，那习近平自己都会想，我今天看你蔡奇很乖啊，某某人很乖啊，谁知道你上来会干什么，是吧？那你习近平，我认识他知道自己不得人心，那收拾习近平就是最好的得人心的办法。那这个你想想，习近平乐意吗？
对，他无法信任任何人。
对，我觉得独裁者其实总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难题。对，这个我总是讲，刚才其实陈刚教授也讲到，对，一个庞大权力无边的东西，谁也治不了他，最后就是一定他自己治他自己的。他要发疯的，因为
好，
我唯一其实担心的就是当袁世凯当年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中国各地都起来，是吧，就是反对他，这个力量当习近平比如说10年以后搞世袭，我们中国还有没有这个力量在各地都起来说我坚决反对这样一套搞帝制的东西？这一条是唯一能指望的，第二条不能指望。第二条是什么呢？袁世凯觉得很羞愧，然后就算了，不做了，就不做了。对， 最后就是羞愧而死。最后我觉得这个我绝对不对习近平抱这个希望。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我的问题，也是这个听众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政权的治理能力下降，经济也是非常的不好，社会又大面积崩溃的情况下，普通的中国人可以做什么？您有一些触及到，但是
我
跟大家再讲。
袁立，咱们以前也讨论过多次啊，所以我其实自咱们讨论以后呢，是不断的在想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大家在一起也讨论这个问题，我今天我想我就讲一点，我不讲去政治上的这样一些东西，我就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应该有一个非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体制、文化、价值和一切一切的一个 re-socialization 啊，就是一个再社会化。所谓 socialization 就是说你接受社会价值，在你成长过程中接受这套东西。那么我们呢，如果每个人，其实这个因为都是内心的活动了，你在海外我们可以这么做，在中国也可以这么做，你就反省一下，到底我对现在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不喜欢，那我在这个地方一定就不这么做。我个人实际上呢多年在做这种反省啊，这个我们是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然后呢1980年代加入了这个体制内去做事情，那我就不断的在想，就是说我为什么和这个政权和这个体制没有办法 compatible， 我没有办法 compatible， 但是我不喜欢它什么，对，当然我不喜欢它政治专制啊这个东西，但是呢政治专制一定体现为它日常做事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是吧，它这个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我就老讲啊，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极权主义，所谓极权就是说它把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都给你控制到，都用它的方式来塑造，那么因此我们对它的反抗也是可以从方方面面每个角落开始反抗起，我不一定开始现在就直接站到街上去和这个政权直接面对啊，这个时机没有来以前你可能做不到，而且呢你如果不做那些方方面面更广泛基础上的反省和这个重塑自己，那么即使共产党政权被推翻了，那么可能再进了建立的一个也是一个类似的政权，也是一个，这就像中国皇朝更替一样。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反省自己，就说这一点是我绝对不喜欢这个共产党这样的，那因此我也绝对不这么做啊。那么从其实包括啊，我就讲这个从美学，对，如果你觉得你的美学价值观还是那种极其宏大整齐啊，我觉得就是说你就可以反省一下，你就可以反省一下，对。还有刚才还有刚才这个思盘讲的这个非常好，对，我作为一个山东的男性，山东男性好好反省实际上呢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反省，但反省的成绩如何要太太打分了。这个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啊，是吧。还有我们日常比如说包括我们日常的社交啊，大家到一起吃饭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方方面，我们对孩子，对，我们对孩子，你看很多这个包括海外的华人家庭，父母一代和孩子一代都有矛盾啊，矛盾有的是相当的尖锐，那我想呢这个我们不能要求孩子去改变，我认为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去反省啊，我们是不是这个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千年的专制和这个中国的这个不止一千年，对，几千年我们山东人手作孽的这个父权主义，对，这个东西啊，再加上这个共产党的这套东西，对，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每一个方面都去反省这个东西那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你觉得是最难以忍受，你就先从这个开始，对，比如说像上午林老师讲到那他讲文学作品啊，他一定是放开学生让学生去去思想的。我也是当老师时候，我就是讲课的时候，我也是我给学生讲，我说如果你写的那个 paper 和我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我估计我最多能给你一个 A minus 啊，因为你可能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这样一个证据把这个观点论证了，但是我觉得呢你可能没有，缺少批判性的思维不够，但如果你写了一个是针锋相对的批判我的，对，而且你有这个足够的 evidence， 那我给你一个不只是 A， 很可能是个 A plus。 那为什么我要这个呢？我不是故作姿态，我就是在反省啊。我在中国最不喜欢就是说你领导让你一就是一，我说 不是一啊，是1.01啊，他都说你不许啊，不许啊。我想我们在这些所有的日常生活方面，如果每个人都反省这个，都改变这个，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公民，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想要的那种公民了，那我们中国就有希望。这是我最想要的。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吴老师。